全体将士列队迎接，整个大教场庄严肃穆，是鸦雀无声。光听见吴三桂和亲兵的马蹄子声，到了将台下，吴三桂把司将带住，甩镫下马，众将注目观瞧，一瞅吴三桂一举一动哪像个老人，干净利落，跟30年前没有区别。再看吴三桂手摁剑都，迈大步噔噔噔噔噔噔走上将台，将台上铺着一寸多厚星星红的地毯，前面是帅案。一瞅吴三桂顶盔冠甲，披着大红的披风，真好像天神下界相似的。可是众人没想到吴三桂说出一番话来都傻眼了，因为今天参加这会的都是中级军官，哎，按现在比例的说吧，都是团长以上师长以下的，他们都不知道机密。吴三桂开会他们没权参加，那都是心腹大将，他们就知道皇上降旨要撤藩，下一步怎么地不清楚，这平西亲王怎么琢磨的也不清楚，大家渴望着听个确切的信儿。今天这不，所有当官的都来了，看王爷是个什么态度吧，所以呢就格外的注意。就见吴三桂面沉如水啊，紧锁眉头，清了清嗓子跟大伙说：弟兄们兄弟们，我吴三桂对不起众位啊，皇上降旨要撤藩，今天开会就是我跟大家的诀别呀。吴三桂说到这放声痛哭，全场的人是深感意外，要不怎么说都傻了呢，听了这几句话都蹦心了。不知道是谁呀、啊，喊了一嗓子：王爷，为什么皇上要撤藩呢？他们打的什么主意？王爷有什么为难之处跟我们说说。对，王爷我们听您的，您说说您是什么态度吧。哎，各位呀、啊，我正是要跟你们说说呀，可怎么说呢，我吴三桂白活呀。大家都清楚，想当初李自成作乱打进北京，先皇崇祯吊死眉山，而且李自成杀我全家36口，国恨家仇集于一身，我吴三桂要想复国，我力量不足，缺兵少将，我怎么办？我没有办法，这才请清兵进关。我跟摄政王多尔衮说得清清楚楚，而且杀马为誓，歃血为盟，而且说的是清清楚楚啊！我是借兵啊，一旦复国之后清兵退走，要什么好处我给他们什么好处，到那时灭闯贼福大明，达到我的心愿，也给我全家报了仇了。谁知老奸巨猾的多尔衮步步逼我，说话不算数，一拖再拖，把我逼的不是臣子的臣子， 一直逼到今天，我心里不甘，我不想做清朝的官，他加封我多大的官职不是我的心愿，我的心愿就是反清复明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为了大清的江山也尽到我的力量了。哪知道他们卸了磨杀驴啊，这又应了古人说那句话，狡兔死走狗烹，鸟尽弓藏啊。我现在没用了，我老了，把我的权力剥夺了，逼着我回家养老，怎不叫人伤心呢？可我不算个什么，我是个罪人，我甚至死有余辜，但是我惦记各位呀，我对不起你们呐。咱们挨个数一数，你们跟着我多少年了，鞍前马后是出生入死，哪个没挂过彩，哪个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？可我这一走，你们怎么办？想到这儿，我心如刀绞一般，我对不起各位。这吴三桂说的非常至诚，老泪纵横，胡须直抖，全场皆哭，都受了感染，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。既疼吴三桂，同情吴三桂，也想到自己的处境，能不难过吗？就见吴三桂止住了悲声，唉，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上命难违呀，我也不敢不听。抗旨不遵是什么结果，大家都清楚。来呀、啊，抬进来。咱回去抬进来，抬什么？往教军场外头一看，六七百名军兵，俩人抬着个大箱子，俩人抬着个大箱子，有300多只箱子抬进大教场，就在将台的前头排列好了。吴三桂用手指这些箱子，弟兄们，这些东西都是我20年来积累下的，也就是到了云贵之后我积攒的，原来我想给大家存着分批发放，看来现在不行了，没有那个时间了，只好今天就给大家分了，可能分到你们手上也不算多，回去置点良田，盖几间房子还是可以的，聊表三桂寸心，往后见物如见三桂，不要把我忘了就得了。打开，切了哗啦，切了哗啦，叮咚咣，叮咚咣，切了哗啦，箱子盖全周开，这些官佐一看呀，金银财宝，哪箱子里都是顶盖肥，全是值钱的东西，绕眼生辉。吴三桂舍得把东西分给大伙，谁不受感动？凡是当兵的都恨得当官的克扣军饷，克扣军粮，打骂士兵，那当兵的恨不得宰了他，对这样的官深恶痛绝。相反的，对爱惜士兵，拿他们当人的，给他们好处的，他们一辈子也忘不了啊。咱没说过吗？吴三桂会领兵，所谓的会，除了能说善解人意之外，得动点真格的。吴三桂不怕花钱吗？他不黑呀，一掷千金。病啊，有个根本的原因，就是吴三桂爱兵，舍得花。 宁愿自己不要也分给大伙。所以到了关键时刻，吴三桂振臂一呼，大伙跟着玩命。再说历史上霸王项羽叫爱兵，他手下八千子弟兵，为什么那么替他玩命？这是人心换人心。打开历史一看，爱兵的官也是不在少数，反过来说贪官也不少。今天吴三桂把这些之前的全拿出来，说容易做起来难呐。谁不爱财呀？就这些东西，吴三桂运回辽东去得吃几辈子，打着滚花，遮着跟头花，打着把式花，花几辈子也花不完，想怎么享受都行，平白无故的为什么分给大伙呢？你说能不受感动吗？其中有个守备，此人姓陈呐、啊，因为他长得胖，绰号陈胖子，在下头说话了。那位说怎么回事？也哭了。王爷，这钱我们不能要，这东西我们不能分呐、啊。王爷，我们感谢您呐、啊，爱惜我们。王爷，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办？难道您就那么听皇上的吗？他说撤藩就撤藩吗？说叫您走您就走吗？说话的是陈胖子吗？是我，王爷。哎呀，我还记得十年前你是个普通士兵，有一次我负了伤了，是你把我救了，是吗？
是啊，
打那之后王爷提携我，现在做了守备。陈胖子不要说了，皇命难违呀、啊，我不敢不从啊。
王爷，如果不听他的，难道没有别的路可走吗？
正说到这儿，那马宝大将军噔噔噔上了台子，不容吴三桂说话，他冲手下说开话了：
各位，
昏君无道，不辨忠奸，无故降旨撤藩，不但把王爷撵回辽东，把咱的饭碗也给砸了，大家同意不同意？
不同意，坚决反对，坚决反对。
是啊，我替王爷说几句话，我觉着这么样对待平西王太不公平了，那些满达子他就不想一想，要没有我们王爷东挡西杀南征北战，他焉有今日啊？二十来岁小毛孩子能稳坐北京城吗？到了现在他们疑神疑鬼，全部把咱们弟兄的功劳和苦劳放在心上，这样的昏君保他作甚？
我提咱们辅佐平西亲王反了。
他这一说，底下有些大将振臂高呼：反了，反清复明，反清复明。哎呦，我就开了锅了呀，这个人呢他都是有感情的。实质我这一说你就听明白了，这是吴三桂事先设计好的，有人在什么时候怎么说，有人怎么挑头，这话怎么引，要不怎么说呢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嘛，干嘛都得有带头的。在这节骨眼这么一扇动，开了锅。吴三桂还假装为难呢，这
各位呀、啊、各位呀、啊、
欲劝我欲不忠不义呀、啊，不管怎么说皇上对我不薄啊，我怎么能背叛他呢？
王爷你错了，他既然这么对待你，你还忠于他干什么？ 发拉，我们保王爷发拉发拉。
吴三桂一看行了，别再装相了，再装着过头了。
各位啊，好好好，听我说两句。
既然大家不分金银，我给大家留着，我给你们存着，这东西人人有份，是你们的，这是一。另外我没别的要求，我想各位陪着我去祭永历陵，大家愿意吗？
愿意愿意。
好，现在就出发。那个时候干什么去？去祭永历陵。您还记得那本书吗？永历皇帝是最后最后那皇帝，叫朱由榔，跑到缅甸去了。吴三桂带着大兵追到缅甸，逼着缅甸王把人交出来，结果皇上太子全交出来了，其他的家属好几百口自不必说了，押回昆明。吴三桂请示皇上怎么办，皇上降旨就地处决。在行刑的那天，吴三桂亲自动手用弓弦勒死永历帝，太子被刀砍了，就是那个永历皇帝，他死了算个景儿，装到棺材里头，埋到昆明北关外一个山丘里头，就是个烂葬岗子，堆点土而已。但是吴三桂啊，看得比较远。吴三桂一想，迟早我要起兵，我要反清复明，这还有用场呢。因此呢，逐年之中加以修缮，哎，这坟头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而且越来越气派。吴三桂偷着拨些不少银子去，就这样，现在坟头跟小山头也差不多，修的神道。前面立了两大六，十人十马十丞相，而且圈出一块地来，全安好了栏杆，哎，形成了一组规模，成为一个陵园。每逢年节和永历帝死的那天，吴三桂都派人前来烧纸，平时呢也派人前来祭扫。这件事情清政府不是不知道，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吧。先说吴三桂原来是保明朝的，思念故主，情有可原，这也算不了什么吧，也没加计较。现在派上用场了，吴三桂率领一千多人拉着队来到永历陵园，哎呦，气势宏伟呀，非常隆重，头前全挑着白旗，以吴三桂为首，不管什么人全换上白衣白甲，腰系麻绳，放眼一看是一片白呀，而且抬着生猪生牛生羊，这是牺牲品，前来祭奠。后边方桌一坛一坛的酒都摆成方队，奏着祭灵曲，让人听着鼻子发酸。很远就看着永历陵了，吴三桂是哭倒于地，哎呀陛下呀，哈哈，痛杀人也呀。吴三桂是哭得死去活来，他一哭都受感染了，手下人是一片哭声惊天动地。书说简短，到永历陵了，吴三桂当众讲话，各位啊，我对不起永历，把他老人家给勒死了。有人说吴三桂太狠了，
你怎么能下起毒手呢？各位请想，我为点什么？我曾经千方百计救永历帝不死，但我没那个权利呀。皇上逼着我那么干的，降了密旨叫我那样处决，可能也是有心试探我吧，我没有办法才这么干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对不起皇上，我对不起永历帝呀，我是个罪人呐。陛下呀，将来百年之后怎样去见您呢？哈哈，通杀人爷呀。结果又是一片哭声。吴三桂先烧纸后上香，又行了君臣大礼，呼啦朝众人全跪下，合着乐声行了三拜九叩礼。再看吴三桂站起身来，把头一晃，小辫就飞起来了，拿剪子来咔嚓把辫子绞了，当然不是贴根绞的，在当中绞的，剩下三把破开盘到头上，效仿明朝人那种打扮，要汉人是束发，把头发梳到上头，戴上帽子，现在恢复原来那样。可他一这样，底下纷纷效仿，各大将各谋士全把那辫子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全绞了。反清复明，反清复明，王爷您现在不应该再叫王爷了，您是我们的当家人，您就是我们的万岁，大家同意不？同意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